谦卑的话来到我们的面前。主啊，我要为着我们何等的骄傲，在你面前来悔改。这是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求你来掌权，在这个关系的里面，你来掌权。哈利路亚，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在想呢，就是说，对呀，这个都还没有打开过。我在想，就是说，我们住在基督里啊。我觉得这个题目啊，因为我们经文还是那个经文啊，约翰福音的15章吧，就是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啊，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要藏在你们里面啊。其实它这个是一个关系，就是一个紧密的关系啊。但是我们人呢，并不太看重这个关系啊，这个关系。就是常年的冷漠我们也不太在意，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冷漠啊。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常年处在一个冷漠的里面？这个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首先说我自己啊。那么呢，就是说这个。我就感觉到住，就是借着这个经文啊，就是有一个题目出来，就是住在基督里啊。其实这个题目在去年就已经年度主题好像就讲过，住在基督里一整年好像啊，并没有好像，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没有，并不一定那么的，在我的里面是不是那么没有那么被开启啊？好像这个主，这个现在的这个现在这个住在基对我来讲就是迫在眉睫啊。就好像要去，要去来清来处理啊，或者是来清理啊，就是我就感觉到住在基督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那种就说为什么不容易？就是你一直都在等候神呐、啊，你一直都在怎么怎么样啊啊但是呢，我发现是这个题目是需要晋升的啊。就像昨天牧者的带领这个关系啊，讲到这个关系。就像讲的神的七里，人家有三个层次啊，什么有低层次的，有高层次的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关系是需要提升的啊。我也看到牧者好像对这 YY 平台的2年也有一些总结在里面啊。我自己认为啊，我自己的这个认为就是这么长的时间，我就感觉神在做一件事啊。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就是对我们的老我有些揭开破碎，有些揭开就是好像我感觉到神在做这个事情。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一定有一个目的要做这件事情，他一定是要他有一个目的才有他这么铺这么长时间的路啊。我刚才也在分享，我说我们牧者有一些跟一些人的陪伴啊。当然我在想清零啊，那就是说它有各种方法，也不是一种方法就是归零啊，什么都没有，不是啊，它是用各种方法的来做的啊，它也不是一种，我在想。那么呢，当然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灵性，有一个灵性的栽培，这个栽培要有一个，就是有一直要做一件事，这个事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那我们觉知受洗那个我们就知道是罪人。但是这个罪人是需要你来操练的啊！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关系啊，有一种关系，就是常年这个关系不能被碰，不能被说，也不能被摸啊，不能说一点点的指画，或者不能说，那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关系是绝对有很大很大的问题的啊！可能我们对这个问题就不去碰它，我们可能就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你做其他的事情的话呢？就旁通嘛，做其他的事情，但是你的真实的关系就是不能被碰，不能被说，也不能被摸，这种关系我们只是做了很多其他的关系啊。那么呢，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有可能也是这种状态 那我感觉到这2年大家都在讲，一讲到老我呀、血气呀、破碎，大家都很能接受啊。那这个关系就在一个，我相信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关系，可能在这之前这个关系就不正常啊。很多的夫妻关系也是这样的啊，一说到核心的问题就不能被碰。像我的丈夫对我就说啊，那你妈妈呀，那就免了啊，其他的可以说，妈妈就，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啊，不应该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会不能被碰，不能被说呢？啊，因为就是说住在基督里这个话题啊，那我觉得神对我们，对我来讲，会有一些揭开的，啊，这些人呢，他喜欢活在蒙蔽里面，他喜欢活在一个谎言里面。你把这个谎言一揭开呢，你就会吓一跳，你会吓一跳。我刚才在等候这之前，我就有一点点的分享，我就想到就是说，就是妮塔，他就常常发一些信息出来啊，他发些什么信息出来，他就发一些。就是打个比方，这个金融系统，而这个金融系统已经是仇敌，已经把这个金融系统已经掌控了，啊，那你呢就要，那你就要靠这个系统活呀，啊，那神就要来攻击这个系统的时候，你可能不明白不懂啊，你就会很愤怒啊，你就会失业嘛，你就会愤怒。但是这个系统就是说，他就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这个系统被摧毁的时候，就说你不靠这个系统，你能不能活？你能不能活啊？那有些人就听进去了，哎呀，我要靠着这个系统，我肯定不能活，不行，我得找个别的方法啊，找一个我不，那既然神要来攻击这个系统，那我就不能，为什么？因为这个系统啊，这个金融这些人呐，因为是撒旦在掌权，他把这个金融系统他掌控在这里面，他就可以命脉这个整个全球的这个经济系统啊。那么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在里面就搞腐败呀、啊，搞这种贪污啊，搞这种权势啊，用金融来辖制一个国家。你说这个系统是不是需要被摧毁？就这个意思啊，说重一点啊。那么呢，我就觉得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多的时候是不能碰的。那神呢，他就怎么样啊？就在虚假里面啊，他就是神就知道。但是他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呢，他就一定要，你首先要被对付一下，你不能说一点点你就气跑了，你就做不成了嘛，对不对？你就愤怒嘛，你就离开了嘛，对不对？那神呢也不愿意，他爱你呀，他愿意把你挽回来呀。你看昨天我还看到发的这个克莱尔的信息，就是说神就是爱我们。他就是在父的面前屈膝。你想，一个人常年在一个人的面前屈膝，是什么爱？你没有办法体会这份爱的。他就是想把你挽回来。那这个平台，神就在做。我记得那个时候一开始，这个平台圣灵就进来了。哇，当时圣灵进来，他要做一件事情。哇，人就不太清楚嘛。哇，就是不太清楚，就不知道。就当时是很拥有的，我就发现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哇，我就很急啊！我有时也跟我丈夫来沟通，我说这个平台圣灵，不要把圣灵赶走了，因为我们对圣灵的工作不太熟悉啊。我说千万不能把圣灵赶走了，我说我们肯定要被很多的改变。当然，我觉得牧者有很能听的耳啊，非常，我觉得我们这个牧长团是非常有能听的，他们真的要明白神的。真的，他们就被改变，我就看到他们在改变、改变、改变，一直到今天啊。那么呢，我就觉得神住在基督里面。我相信神，因为人他喜欢活在蒙蔽里面，这个蒙蔽呢，让我们揭开的时候会被冒犯，冒犯一定会被冒犯的啊。那么呢，我就觉得神就要来。我觉得可能神是不是要来对我们这个群体有一些真实的揭开，也需要灵性，是不是需要来归零啊？这个归零的目的是什么呢？仇敌归零，他就想把你摧毁啊！神不是，神拆毁是要重建， 啊，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他要把那个永恒的爱给你啊，他要把一个什么给你，就是要把一个永远，你要跟他永远在一起，就这个意思，你要跟这个爱呀居住在一起。但是我们人呢，对这个爱呢不太理解，不太明白啊，所以在这之前我也打一个比方，就像我跟我女儿的关系一样，我女儿就是说，就像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吧，她就有一个拒绝伤害在这里，那么她对父母的爱的领受是有难处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拒绝的伤害，那就给仇敌搭下一个平台，她就看不到父母的爱，她就一个拒绝。哦，我看到那个克莱尔书上讲，就是说，爱人如己，先爱自己。他为什么要说先爱自己呢？因为你要是不能接纳你自己的话呢，仇敌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在你的生命中。那我们每个人有不有不能接纳自己的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接纳我们自己，我觉得我们对我自己是知道的，我对我自己是全然拒绝的。我没有办法接纳我自己，为什么？因为这个拒绝的伤害，仇敌在我生命中做得太成功了。所以为什么对父母那么多的背逆，父母对儿女的爱真的是无条件的爱，他一点都不计较我所做的一切，我对我父母的那种拒绝啊，就是对我自己的一种拒绝。所以我对我的爱，仇敌就做了啊，那这个仇敌就会延续下来，在我女儿的身上，我女儿身上也有一个拒绝的伤害，跟父母的关系也是有的啊，有。那么呢，你怎么爱他就接受不了这个父母的爱，他领不进来啊，那领不进来怎么办呢？就像耶稣他给我们爱，他就不断的为我们舍己舍己。那我跟我女儿的关系呢，我后来发现了，我终于明白了。我在我女儿面前，她要能领受我这份爱，我也是需要来虚己的，我也需要来。一开始看不懂，你为什么那么拒绝呢？为什么那么拒绝父母的爱呢？那你受不了，我们给你爱，你怎么感觉不到？你一说一句直话，你马上就有反应呢，就是那个拒绝的伤害在里面起作用。啊，那起作用的时候，到现在有时候我都不能说这些话啊，但是终于有一天我明白了，我知道我女儿要什么，神就是让我一定要谦卑下来，等候她祷告，一直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好长的时间，还是结果没有出来，继续的谦卑，然后终于有一天神开我的窍，我才明白，哦，我女儿在找什么，我女儿要什么，我明白了。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就有一个好的起点，好的起点。那么呢，这时候他就慢慢接受我的爱，慢慢的，最少他可以接受了。当然，他有很多的观念跟我不一样，哦，那这个需要你继续来虚己，跟他来搞关系，呵，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其实也是常年在一个冷漠。只是我们不太在意，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可能为别人，但是我们很难体会这个人到底要什么。这个人在我们背逆我们的时候，我们当时就觉得很被冒犯。我给你了这么多，我付出了这么多，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年儿女的冷漠，夫妻的冷漠，我们不太在意，我们搞很多其他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受伤害，这个关系就一直在受伤害，啊，就没有办法碰这个关系啊，那怎么办呢？我觉得神也要来碰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那我们有可能被冒犯，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来预备好，你要真正的住在基督里。今天早上我在等候神，我说我要住在基督里，我发现我实在是太骄傲了，我没有办法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个关系又被提升了啊，这个关系，所以我觉得我需要来虚己接受，真的，耶稣可能比我还要虚己，可能是我不能领受的啊。那我觉得我需要更多的来虚己，来领受 我真的要住在，不然神有一天跟我讲，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你这个作恶的离开我去吧，这个很可怕啊。所以我觉得神在我们面前把这个撒底的教诲给我们，你在我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那我觉得这个话也是说得很重啊，好不好？好，我就分享到这，把时间给醒到了这儿。对不起啊，我总是用了你们的时间。
是的，主啊，我们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真的是你何等的爱我们，你宝贝我们，主啊，凡你所爱的，你就要责备管教，因为我们是你的真儿女。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主啊，唯愿你真的是赐下一个聆听的耳，一个受教的心。主啊，让我在你的面前听到这一切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不是在一个被冒犯的里面，而是真实的愿意来在你的爱中来面对我自己的真实。因为主啊，唯有你是全知全能的神。主啊，就求你来揭开我眼前的帕子，让我可以真实的在你生命的光中，能够来到你的十字架的面前来接受你的爱。哈利路亚，主啊，也除去我与你之间一切爱的拦阻，主啊，你也来，真的是怜悯我们，主啊，怜悯孩子，主啊，在这个成长的经历当中，主啊，真的这个心思意念的这个系统都是被这个世界所辖制的，主啊，就求你真的把一个信心的盼望你放在我的里面，以至于当你兴起环境的时候，主啊，我不再以过去老旧的模式来回应你，可以真实的站立在你的面前。哈利路亚，主啊，来领受你的训诲，主啊，我要呼求你来帮助我，主啊，我虽然知道我的软弱和问题，但是神呐，我靠着我自己，我也不能够胜过。但是神，你的爱的十字架的大能可以来帮助我，主啊，不但成为一个知罪的人，也可以成为一个悔改的人，以至于让我在你的爱中被你所更新和改变。主啊，查验你的旨意是何等的善良与成全，愿你来祝福孩子和孩子的家以及我们平台。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是的，神呐，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在这样的一个恩高的里面，神呐，你要来除去我里面一切孤儿的心和孤儿的性情，真的就是将一个真儿子的性情制作在我的里面，以至于当神啊，我们与你相约的时候，神呐，我们可以被你来指正呀，以至于当我们被你来指正的时候，神呐，我们不会逃跑，我们愿意就是带着一个儿子的心来被你来管教。是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要帮助我们将一颗真儿子的心制作在我们的里面，当就是把我们每一个人就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特别是孩子自己。是的，神呐，愿主你。在主你面前的时候，神呐，我们可以，神你可以来跟我讲真心话，可以来跟我来真实的来指教我，只有给我一个受教的心，祷告奉主的名。
杏华好像没声音，是不是？没声音，没有，没听到你的声音。
可以吗？
啊，现在可以了，请。
爸爸，我谢谢你，我爱你。爸爸，我爱你，谢谢你，我被造就是。做儿子的，我被造就是你的儿子，爸爸，谢谢你，你爱我，你是我生命的源头，我渴望和你紧紧的连在一起，我渴望更认识你，更爱你，主要我知道你是爱我的神，你供应我所有的需要，你看顾我，你带领我，真的是进入的儿子里面，因为你已经为我存留了一份产业。这份产业只有当我成为儿子，我才能管理，才能领受。你每天都陪伴我，爸爸，我谢谢你。真的，我在这里，我真的是求你给我更多的渴慕，真的让我渴慕你，渴慕靠近你，渴慕住在你的里面，住在你的光中。爸爸，求你给我恩典。真的，撒旦时时的就要欺骗我，求你使我警醒在你的面前。不管任何时候，我真的是在这个蒙蔽中的时候，求你真的是警醒警醒我，提醒我，让我能够啊，真是逃回到你的面前。哈利路亚，求你真的是联系我们这个群体，借着 Tony Kim 这个牧师的到来，真的是像打开我们儿子的心，让我们真的是来领受到你这个天父的爱，这好的无比的爱，爸爸，你真是好的无比的神。 爸爸，你来为我们所有的人预备心，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完全的每个人都完全的进入到天父的爱中。我们在你爱的同在中，我们也进入到你爱的同在的荣耀里面，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真的是来承载你的爱，也给出去爱，让我们这群人真的活了，真的儿子活了，真的活在一个儿子里面，每天知道我们是住在你的里面。爸爸，我恳求你联系我们，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每个人都活了，这儿子心在我们里面活了，让我们每天都活出儿子。谢谢你爸爸给我们恩典，我们需要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小宝的榜样。主啊，你在地上的每一天就是要来成就父神的旨意。主啊，你活出了一个全然顺服和依靠的生命。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常常是在一个自我中心和骄傲的里面。主啊，我们虽然有时候知道，但是很多时候都是遗忘我们自己这个罪的本性。求主来赦免饶恕我们没有办法全然降服和依靠你的这个模式。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来圣灵啊，帮助我们可以来学习常常住在基督里，那也除去我们里面的惧怕和那些不安全感，使我们可以完全降服在神父神的旨意里面，就像你的儿子耶稣一样，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去做，帮助我们活出来。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魔和心腹代表团的分享啊，回应祷告就是这一个神魔的分享，还是也接续这个昨天的那个题目住在基督里啊。这个住在基督里呢，就是说他还是分享他的经历，我简单的回顾一下，大家都应该也比较清楚了，就是说他是过去多年啊，就是说他都一直在等候领受开启但是呢最近呢就得到光照，就是发现他里面呢就是跟神的关系仍然是冷漠，然后呢就是而且呢神的欺凌也在揭开他的这一种的老我这个他发现他的老我还是不能被碰，不能被摸所以呢这个人呢喜欢活在蒙蔽里面，谎言里面，一旦被揭开呢就是还吓一跳所以呢这一个他领受到神的他在他身上做的工作呢是一个美好的工作，神是要拆毁归零，要重建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恢复神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他也他最近呢也是从这个克莱尔的那个还有那个爱的膏油里面讲到爱人如己要先爱自己这一点呢就是蒙到这个光照，就是发现呢就是说他对自己是全然的拒绝不能够领受父母的爱，也对父母也是悖逆所以呢就是实际上对父母的悖逆，不能领受父母的爱，都是表明是对自己的拒绝，他蒙到这个光照，而且呢就这一个情况也延续在他的女儿的身上所以呢这一个所以呢他另外呢他就是他这些门道关照以后呢就是说他也是发现就是说如果要使女儿就是说能够从这个伤害里面出来，这个女儿也有不能领受父母的爱，也有悖逆在里面，那么呢他如果要女儿能够改变的话，他自己需要降卑舍己才能够渐渐的恢复跟你的关系他分享的这一些经历呢就是说是既有代表性也有特殊性或者是独特性所以呢这个我们需要从他的这个具体的经验里面呢就是怎么样受到启发，就是自己蒙光照也自己也就是说被更新就是说了解神在自己身上所做的工作这就是我们要做到的。那么呢我们需要从他的这个独特的经历里面能够对自己有启发呢，我们需要就是比我们需要更加一般性的真理，就是说单单这个经历并不能够帮助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对父母就没有这种这样的一种的状态 啊，就是说我跟父母的关系就不跟他跟生嘛，跟父母跟他父母的关系是不同的，我跟我的孩子的关系也跟他跟他的孩子的关系也是不同的啊。所以呢，但是呢，他的这一个经历却给我们有很深的这个启发啊。那么这就需要有一个真理，就是说这就是又有一个具体的见证，一个 case， 它是需要的，因为它是真实的。然后呢，我们也需要一个真理，他就是能够就是从他的经历能够应用到我的这个经历来，有开启蒙启发啊，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呢，我在我自己的就是这就是神就是在开启我呢，就是说神在我们这个教会和 YY 平台所开启的真理，这就追溯到我们前面呢，就是说以前做的遇见神二。我们做以前遇见神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根基吧，就是说迈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我们就是对人就是说对根据圣经对人有一些了解，就是我们遇见神二，就是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这个神的形象呢，就是使我们有一个健全的人格，人被造的时候，但是呢，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果子以后呢，就是说人就堕落了，人性就扭曲了，人格呢就发生了分裂。那么呢，这个健全的人格呢就分裂成为这个两部分，一部分呢叫做自主的我，就是主做王的我，这个是代表这个分别善恶树的。然后呢，它有一个需要的我，这个需要的我呢就是这个神的形象的保留的部分。因为根据圣经就是说第九章创世纪就是虽然堕落以后在挪亚的时代，就是还是称人有神的形象，如果你杀人你就要抵命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所以呢，这就是需要的我，就是保留的形象，我们也把它叫做本我所以呢，对于那个自主的我呢，我们通常把它叫做肉体或者是老我所以呢，这个呢，这个我们现在呢，神就在我们身上其实信主以后，神就在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呢，现在呢就比较明确因为要恢复神的形象所以神就赐给我们三把钥匙这三把钥匙呢，就是说就是来它的目的呢，就是要在我们身上恢复神的形象。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要了解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我们的在5779年或者是过去的两年，再加上5779年，这过去三年可以说是就是三宝钥匙恢复神的形象你就了解了这三年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所以呢，就是那么呢，你对了解神为什么是这三宝钥匙呢？就是依靠神的七灵，就是说我们要恢复神的形象，不能靠自己。必须要恢复依靠神的七灵当我们讲依靠神的七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并没有否认要依靠要读圣经根据神的话语我们也没有讲要脱离教会不靠耶稣了，不是的我们依靠神的七灵是强调不能靠自己，必须要依靠神的七灵。那么至于这个教会也好，圣经也好，那个是在我们信主的这个是这更基础的阶段所以呢，它是包括在里面了。这个是下面的这个楼房的建设，你要读圣经你要依靠教会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需要，而是说那是属于更低的一个阶段现在神在恢复神的形象，是依靠三把钥匙是比较高一整层的阶段，是以下面为基础的所以要这样来理解所以呢，这个依靠神的七灵，神要做要使我们做落地死的麦子，并且住在基督里。他为什么要有这要来在我这个神的七灵要使我们帮助我们成为落地死的麦子，并且住在基督里。为什么要有这个落地死的麦子，我们就明白了，因为我们要致死那个自主的我，因为那个肉体就是说就是那个自主的我，分别善恶树扎根在分别善恶树里面的那个我是要致死的，所以我们要成为落地死的麦子。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要同时住在基督里呢？因为我们的那个需要的我要得满足，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新我新身份，真儿子，真儿子心腹，这些呢就跟这个需要的我是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我。这个新我呢，它需要得满足，而且它需要长进。所以呢，你怎么得满足，怎么长进呢？你需要住在基督里。 所以呢，因为我们的人格自从亚当以后就分裂成为了这个肉体和这个本我啊，我们信主以后呢，这个本我就成为了心我，因为这个心我就住在这个本我里面，它就是结合在一起，就成为了一个心我。所以一个心我呢，它是需要得满足，而且它需要长进的。那么呢，满足和长进都需要住在基督里。对付那个知主的我肉体呢，它需要成为落地死的麦子啊。那么呢，要做到这两方面呢，都必须要依靠神的七灵。啊，那这就更加让我们明白了，就是说为什么三宝钥匙要配合使用啊？那么呢，这个是还是不够的，这个还是只是一个层面的分析。所以呢，但是感谢神呢，就是昨天呢，神就是把我们啊分析成为三个层面啊，神的七灵也三个层面，就是神的同在、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啊。神的荣耀实际上就是把神的本性自住在我们身上，就彰神的本性的彰显。就是神的荣耀，所以呢就是恢复神的形象。所以他为什么要有三个层次啊？那么呢，这个落地死的麦子也有三个层次，像世界死、像肉体死、像己死。那么住在基督里呢也有三个层次啊，就是要领受爱，要爱人如己，要爱人舍己啊。你知道了这三个层次以后，好，你就再应用到这个 case 啊，就是这个生猫啊。我们刚才讲的还是很抽象的啊，很多人听不懂，但是呢你听生妈的见证呢每个人都可以懂啊。那么呢，但是呢你光听的见证还不一定能够应对你有什么启发，但是呢如果你有的这个真理啊，然后呢你能够把它的 case 跟这个真理来配合，那么呢它就可以帮助你啊应用到你的身上来了啊。那么生妈刚才分析的是什么呢？生妈啊刚才分析的是住在基督里这一块啊，它就是说在住在基督里面啊，它就是领受到神要在他身上的这个光照啊，就是要拆毁啊，要揭开啊。所以呢他就根据这个克莱尔上面的这个爱人如己先爱自己呢啊，他就发现他自己啊对自己的这个拒绝，他自己的拒绝呢，他就代表他现在住在基督里呢需要满足他那个需要的我。他那个需要的我呢，他是受伤的，有被拒绝的伤害。他这个被拒绝的伤害呢，他要怎么来得医治呢？啊，他就是需要来领受爱啊，所以呢，就他，所以他住在基督里面，他蒙光照，照出他那个最这个需要的我是被拒绝的那个伤害，因此呢，他需要领受爱，他需要领受爱，他被受伤害了，他领受不到爱，那怎么办呢？他需要医治和释放。他需要医治释放满足需要的我，才可以领受神的爱，使得他的那一个需要的我得到满足。那么呢，他而且他还强调一点呢，就是说他的女儿也有这种伤害，他的女儿也不能领受爱，也有悖逆，他因为也有拒绝的伤害。那么呢，他怎么帮助到他的女儿，使他的女儿可以领受他的爱呢？他说他的女儿是需要领受爱啊，这在那个第一个层次，但是他需要降卑舍己。就是第三个层次，爱人舍己才可以帮助到他的女儿。所以呢，你就看到他涉及到了这一个住在基督里的第一个层次和第三个层次啊。那么呢，你就这个就是他的经历，从这个按照这个真理的一看呢，他就分析到了哪些方面。那么呢，那你就对这个真理就更加有这个具体的了解，这个真理就不是那么抽象了。那么呢，现在你就是需要做的功夫，就是你要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的七灵开启你。神现在在你身上所开启的是什么，所关照的是什么，他要在你身上做的是什么。而且呢，你有了这个图以后呢，你知道你下一步要怎么样来改进。你比如说生猫，我就可以看到神从他的分析里面，他们关照的比较多。就是说他知道他是被拒绝的伤害，他知道他是拒绝他的父母，他知道他不能领受他父母的爱啊，他是受拒绝的伤害。而现在呢，哇，以至于他就是还是跟神的关系冷漠。那么他怎么样改变呢？他需要医治和释放啊。所以呢，你就会知道他的领受很多的信息，开启很多的真理，并不能够帮助到他。这个他需要的是什么？领受爱。那么他怎么可以领受爱呢？他要得医治释放。所以呢，你就从这个更加明白。而且呢，他就是他得到了医治以后，他需要进到这个第二个层面，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是什么呢？就是效法基督啊，效法基督就使得心我能够长进 啊，这个一致示范是领受爱，是满足这个需要的我，满足这个本我的需要，因为他是被拒绝的啊，所以呢他的那个爱没得到满足，他需要一致示范来满足，那满足了以后呢，那是第一个层次，他需要心我还需要成长啊，如果这个很多的过去的内在一致的事工，他出现了瓶颈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只在这个层面，我领受爱领受领受爱，他没有想到你领受了爱以后你还要长进，你领受的爱还是自我中心的，你还长进，你长进怎么可以长进呢？要做耶稣的门徒，效法基督，爱人如己，然后呢付出爱，那么呢心我就可以长进啊，长进了一定的程度才可以进到第三个层面，要舍己，要你这个舍己啊，就不只是效法基督，那个就是要来经历以赛亚书53章受苦的仆人的经历，要成为你的经历啊，那个跟效法基督还更进一步，那是剥夺啊，但是那个剥夺又是出于爱，那个因着爱愿意放下自己被人剥夺啊，我们经常在网络里面经常出现一个被字啊，就是被剥夺啊，但是呢我们的这一个以赛亚书53章呢，它不是被剥夺，它变成了甘愿被剥夺啊，所以呢这一个甘愿被剥夺就是以赛亚53，要进到这一章，要进到这个层次呢，其实我们先需要进到第二个层次，你心里要有一点长进，你心我一点都没有长进，你怎么就一下跳到这个被自愿被剥夺，那个是很难的啊，所以呢先要有一个效法基督啊，就是来啊使心我长进，来付出爱啊，这个时候同时也是爱自己的，你才可以进到因着基督那个超然的爱，使我甘愿放下对自己的爱，被甘愿被剥夺啊，那才进到这个以赛亚书53章，那个时候才有真实的进步，就是说我们如果连这个被拒绝的伤害都没有得医治，你说你要长进，你根本长进不了。所以呢，这个图，这个真理的图，帮助我们，就是说能够一步一步的能够来长进啊。这个凌晨，这个是不能飞跃、不能跳跃的，它必须要按照它的这个层次来成长。但是呢，就是同时，你就会发现呢，它跟这一个。那个我们的那个肉体啊，老我啊，它也在起作用，它在抵抗，所以呢有很多人的这个神对付的是这个落地死的麦子这一方面啊，所以呢这两面呢是虽然是三把钥匙配合使用，但是神在一个人身上做工呢，它的重点，它一个是每一个具体的时候，它的那个具体的重点又是不同的，可能我们的重点是在落地死的麦子，可能我们的重点是在住在基督里啊，申茂所分享的是住在基督的这一块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也同样的，神的启灵也可以应用我们在对付这个老我啊，这个方面。所以呢，我就啊，我今天的这个就暂时分享到这里。
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分享的啊，教导更加的清晰啊，是确实刚才周爸爸这一个具体的 case 他分析到这一个啊，这一个。啊，普通就是普通真理层面，让我们大家都可以啊，依照我们这一个普通真理的层次来光照自己，进入到自己的 case， 进入到自己的那个具体化和个人化的层面，我觉得非常有指导意义，非常帮助我。其实呢，在周爸在分享这个，那我就要来对照我自己，我其实我也在对照我自己，我想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的问题里面呢，有确实有一粒落地死的麦子这一块也有啊，这一块也有。我昨天还是前天我分享过，我发现我有两个嘛，一个是那个啊，一个是那个老我，就是那种啊冲动啊，这个啊冲动啊愤怒啊，这个老我还是有的，这个在尤其是在家里的表现啊是有的，就是很自由的场合啊还是有的，在外面不一定你能够看到多少啊，这个很多人都有这个特点，在家里呢是一个老虎，在外面是个绵羊啊，这个情况是挺普遍的。因为这个呢，就是原因，就是因为啊，原因是因为我们很习惯于来啊伪装嘛，就是啊总是希望有一个外表自我呢，有一个好形象啊，一个外表自我给人一个好形象 啊，这个是大人天性当中都是有的，就是内外不一致啊。内外比较统一比较一致的人呢，只能说一致度高不高一些啊，一致度高一些的人还是有的。嗯，就是啊，这个呢就是他的真我还是比较真的，就是内外还算是比较真的，这样的人呢还算是有啊。所以呢这个啊，这个是普遍的。那我在家里呢可能老我的成分多一些，我另外一个成分不是也是有一个就是逃避和退缩吗？我也讲到过，就是这个也是应该是上一周我分享出来的，我对我自己的有一个剖析，也有个第一个认识，就是我对我自己啊认识呢，就是以前也不是不知道有拒绝伤害啊这个层面，但是呢他拒绝伤害的表现呢，拒绝伤害的表现呢其实就是退缩和惧怕啊，不敢面对真实啊，这个也有，这个我鸵鸟的东西啊也是很多的，我就发现我有很多的地方我是鸵鸟的。就是那哪一块地方我不喜欢，或者说我有惧怕，我就不去碰它，那我就拖的没办法了，到最后一刻了，我就硬着头皮来把这件事情来做吧，啊来处理吧，啊所以呢也有一点拖延，就是如果这个时间啊不要时间它还有一段时间的话，我一般都是拖延的，不去处理的，不去面对的，但是到最后实在没办法，有的时候可能已经有后果了。那怎么样啊？才去面对它，这个呢是源自于这一个啊，源自于这一个伤害啊，这个是伤害啊，就是惧怕和退缩，这个是伤害带来的。实际上呢，我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一粒落地死的麦子，也有这个住在基督里面第一个层面领受爱的层面，在这个层面啊，你说爱，你说我小时候从小到大领受爱没有？其实我领受很多爱。所以你说爱里面其实呢也不缺乏，但是呢其实真正你说这些爱到心里去没有呢，也比较缺乏。原因呢还是因为啊，毕竟在相当于在母腹中有个伤害，母腹中的伤害它一般都是邻人的伤害，他这个邻人呢就接受一套谎言了，这个邻人他又没有那个啊，那个成熟的思考能力，他就把他在母腹中领受的各样的信息呢，就变成了一个真理，对于他来讲是一个真理。所以呢，其实我也是里外呢，他其实也是分裂的。你外面其实领受很多家人的爱啊，包括父母的爱，还有兄哥哥姐姐们的爱，那是很浓厚的。我其实是在爱中，虽然物质条件贫乏，但是其实也是在一个爱中啊泡大的一个孩子。那所以呢，这个我也有一些懒惰和任性，也是因为这个啊，有一些东西我就不想去碰，我也不想去冒险，我反正就在老小的位置上呢，就享受哥哥姐姐们的他们去承担责任，那我也承担责任，但是那个责任比较小的责任啊，做一点体力活的责任啊，真正的大责任我都不担的。所以呢也培养了我的一种懒惰，不愿意去挑担子。那后面当然自己独立生活独立成家，那必然要去承担，所以就逼着自己去承担，就是呢不是自己喜欢的，只要有人在前面扛着，有人挡着，那我就让他，你来扛着挡着，我就在后面，我在背后享受那个屁音这样的一个，这个我想也是老小和老幺啊可能会有的一个人格特点，就是比较习惯于前面有人扛着有人挡着，我在背后屁音啊，就躲在后面呢啊，那个这个东西呢其实有上一周其实有一个比较有一个理有一个真理性的哈，或者是一个揭露，对我来讲不是说我过去对这一点我不认识，其实我有认识，但是我没有想那么多，那我就从我的模式里面我就发现我有两重的模式，其中有一重是这个，那其实我也是这样的一个有一粒落地死的麦子，这个主要在家里啊，在啊，另外一个呢也有住在基督里第一个层次啊，这个领受爱，那是不是我们能够付出爱舍己爱呢？付出爱我其实也可以做一些啊，因为我是在因为我也是在领受爱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嘛，所以我去关心人呢、啊、去真正的能够有一些关心呢 啊去体恤啊，我有这个，我有啊，这个属于牧者的心肠，这个我有，这个不是伪装的啊，这个应该在我的天然的里面也有 啊，因为我是在这个环境长大的，所以呢去关怀体恤人呢还不算太难，但是呢你要说有多深，那它还是深度不够，因为邻人它里面还是拒绝的嘛，所以深度是不够的，这多少的牺牲多少的付出，那深度是不够的，里面还是有很多自我的。不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是发现发现我在某一个场合跟他讲话，突然发现我好像没有真正的关心他，他很受伤啊，记了好几年，呵呵，他记了好几年的伤害啊，那我承认有可能的，有可能的，那他可能在那里陈述他的痛苦，那我有可能因为那个痛是痛在别人身上，没有痛在自己身上嘛，有时候你听的时候可能就无精打采啊啊，分心呢、啊、那是有可能的，这个是完全可能。我觉得这个我虽然不记得，但是我觉得也不冤枉，应该有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但是呢作为一个很受伤的人来讲呢，他就受不了了，这个就对他来讲是巨大的伤害。但是呢你可能认为是一个小小的啊轻忽的举动，但对于一些极度受伤的人，他是一个巨大的伤害，他可以记很多年，他是可以这个甚至可能还有苦读，这个是可能的啊。所以呢这个就表明了其实意志释放这个层面呢也有一些需要，那我有的是要深度的意志释放，浅度的不行，我发现这些浅度的这些做啊对我帮助不大，包括遇见神特会，因为遇见神特会是广度的嘛，也比较浅度的，所以呢对我的帮助就不大，因为我的浅度的爱并不缺乏，我缺的是那种深度的，是那种灵人的，所以是在这个层面。那我就感谢神，我分享这么多的意思就是说，我通过刚才周爸他这样的教导，我就在他在分享的时候呢，教导的时候呢，我就在对照我自己，我是什么啊。这个呢是要需要大家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去做啊。那第一步领受这个真理，我们也很开心，因为我也懂很多啦啊，提升了自己呀、啊。啊，然后体系也得到了更深更多的平衡呐、啊，扩张啊，因为我们毕竟是求知的嘛，我们都有个求知的欲望，也有个求知的满足。当我们领受每一次周爸一教导，哇，这么系统啊，这么整全啊，这么平衡啊，我马上如饥似渴的领受，因为这也可以提升我嘛，我自己，因为人他也追求提升呐、啊，啊，提成长啊，啊，提高啊。啊，也懂多一点呢、啊，教导也可以，也有素材啊，啊，也给自己贴金呢、啊，这个也是有的，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这个群体可能，这个领悟力很快的这批人呢，是需要一点点来面对现实，面对实际，尤其是要面对自己，啊，不能只是教导，要面对自己，啊，自己就是这个事情对我是什么样的。其实刚才那个幸福大导团的这个领受呢，我觉得其实有这个在我们群体当中是很普遍的，是挺厉害的，就是要神要怎么样呢？神要剥夺，他有个剥夺在里面啊，要剥夺我们当中，这个大家肯定要做点心理准备，可能神要有一些剥夺，可能不一定是甘心被剥夺，有可能是被强迫的被剥夺，可能会在后面的时间会发生。所以大家呢，因为时间不够，主要的原因是时间不等人啊，神就必然采取一点。那神已经跟我们训练了两年啊，训练两年，我现在有一点点体会，他训练呢是让我们呢有点成长，有一点点被长一点点那个被剥夺的承受力啊，就是因为你剥夺啊，你会垮掉的。有一些人剥夺快了，他很垮掉的，他会死掉的。我说的死是灵性的死啊，他会死掉的，他会逃避的，他会离开的。所以呢神呢他就让我们培养啊，两年有一揭露，然后对我们自己有一点点认识，然后呢神就开始敢于在我们剥夺一点点，免得我们垮掉。那这个呢在我们服侍一个单位的时候呢，也碰到这个情况。也是一两年一起成长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没想到清零，这个万万没有想到是清零。诶，不对呀、啊、这不是失败了吗？不是，后来神跟我们开启说，不是，是因为你们成长，我早就想剥夺，早就想清零，只是你那个两年前呢，你可能承受不了， 那现在呢，你承受到一成长到一定程度，可以被剥夺，而不至于垮掉，而不至于呢，就是啊，就是被剥夺的同时呢，也被垮掉了。这个是神，他太有智慧了。我觉得现在这个是一个开启，就是我们过去的歪歪两年呢，神认为成长到一个程度是可以稍稍的被剥夺一点。稍稍的可以更深的来揭开一点啊，这个是我们成长的一个成果，也算是一个成果。所以后面可能神会剥夺一些，可能会有更深的一些揭开，甚至可能对我们领袖有更深的一些揭开啊，可能我们要做一点这样的准备。好，愿神啊，因为神的美意原是好的啊，愿这个是要信心，相信神的爱，相信神的爱，这个里头也要有个信心的成长。好，愿神祝福我们，谢谢，阿们。啊，今天那个张大哥不，他说有事不能分享，请刘爸你接着分享，直接分享。刘爸没有声音，是我这里没有，还是大家都没有？
好，有声音没？
有了，有了。
好，非常感恩啊，听到心腹代祷团队和两位属灵父亲的分享。我在底下听呢，我就觉得神会越来的越带我们进到我们个人的一个实际的生命光景当中啊。那我听了以后，确实我们都有一些相同的一些经历啊。我们从小的家庭背景，从小的成长背景，然后呢，我们是完全是一个不知道怎么做基督徒，甚至呢那就更不知道怎么来牧养弟兄姐妹了啊。可能会有一些人的爱，或者有一些这个个人的这个，因为每个人他都有他的成长的一个过程嘛，家庭背景嘛啊，我们不知不觉会把这些自己认为是爱就是带给弟兄姐妹啊。我特别是我老觉得我这个事情也没带什么目的啊，因为我这个人是在家里是怎么讲呢，是领受很多爱，但是呢我呢确实我要说，我有些事情我很想着别人啊，我很想着别人，但想着别人呢，这里边呢可能呢要再深挖呢，可能出于有自己其他的一种，我老认为说没有目的啊，但可能还是有自己一些今天意识到可能还是有一些自己的什么良善的一面啊，或者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呢我觉得今天牧者所带领的会进到叫我们进到一个实际当中。我想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怎么来面对自己。我要说一句心里话，我最近几年呢，我是一个很不自由的人啊，所以我这真实的表现也表现不出来啊，甚至里边不知不觉会有一些魔鬼的一些谎言啦、控告在里边啊，所以说呢，应该要是讲是有一个深度的医治啊，深度的医治，是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特别是牧者，都应该有一些到一定的时候会有一些医治啊，这样呢，我们会有一点真实。啊，那对我来讲呢，也跟神在祷告啊，但是呢，我很愿意把自己敞开，也很愿意面对自己的真实的光景。我想这也是与我们这个群体啊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啊。这个群体我们在这里边，不知不觉，我们说实话在一起将近20年啊，或者10年啊。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啊，我们很多的一些每个人的真实的表现啊，大家都知道啊。那你现在呢，我觉得今天听到周爸的分享啊，还有这种心腹代祷团队孙妈这样的一次这两天的这种启示或者这样的一个叫我们警醒啊，确实我想神会下一步带领我们进到我们的一个实际当中啊，把我们的愿，把我们的真实的生命，神会来医治我们，或者来也是碰到我们一些 啊，让我们往前有一个突破，或者有个真实的面对自己啊，这样会更加的应该走这步。要没有这一步呢，我们会很痛苦的啊。举例说，我们很多的假象，去说一套，心里边想的又一面啊，甚至里边就不知不觉有很多的诡诈包装啊，面具又戴上了啊，是这样。好，那我今天就回应这些。我说我们想非常感谢神，我相信神会在我们的群体，特别在我们这个牧者啊身上会先有一个带领。好，我就回应这些。
啊，感谢主，谢谢各位牧者的分享啊，就是根据现在神已经比较清晰的啊，借着周爸把这三个钥匙的三个层面也更加的清晰化，我们就是对照自己。那我昨天就是已经有一点就是这个意识开始来对照。现在主要的工作对我来说呢，就是住在基督里呢，从第一个层面要进到第二个层面，最好呢尽快的进到第三个层面。那我昨天和今天呢，就是因为我们要迎接这个周末的特会啊，我也是稍微的多思想一点这个跟特会有关系的这个，因为是真儿子特会嘛，托尼 K 牧师过来，这样我觉得我们个人都要带着一个期待的心，我们的群体是非常的需要，所以我们群体要有一些预备。今天其实牧师就来了，今天晚上就是这个服事也开始明天就开始特会了。那我在想到说，前一段时间我们讲说这个野牛冲入瓷器店哈，这个我们就是用这个瓷器人来形容自己的这个灵性的状况还是非常的脆弱。那从一个另外一个层面呢，我想这个瓷器呢，有的时候也可以来比喻我们的之间的关系是很脆弱的，无论是夫妻关系啊，同工关系是比较的脆弱。那这个脆弱就是一有考验来的时候，哎，这个关系就立刻会受到很大的冲击，甚至就是担当不起一些的冲击。那么这个关系为什么会那么脆弱呢？包括夫妻那么几十年你看的生活在一起有一点的冒犯，一点的问题就会就是伤害很严重啊，同工之间有时候也是这样哈，也不能说啊，不能碰啊，不能摸啊，就是这个气像瓷器一样，一碰就碎啊，好像是只能够顺着顺着讲啊。为什么呢？我就想这个中间呢，就是因为这个孤儿的心啊，孤儿和孤儿之间建立的关系就是非常的脆弱的啊。那么因为孤儿有这个不安全感啊，有这个自我保护啊，里面有这个惧怕呀、谎言呐、不安全感呐啊，动不动他就要关闭心门呐啊，所以这个关系就如同一个瓷器一样。所以神呢，在就是说那我们实际相处的时候呢，我们都有感受啊，可能这个相处的双方一方是孤儿，就很难办了；如果两边都是孤儿，那就更难办了。所以这个是我们都是有这个实际的这个体验的，所以我们要建立神家文化这个真儿子心在我们中间就是非常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很迫切的。那么上一次的这个六月份的这个真儿子的特会呢，也就是孤儿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被揭露了，被认识了但是呢还没有被对付和改变。就这就像心腹一样，你苏醒了，跟你真的开始有成长，得到身份身量成长，那还是有一段的路程，而且神要借着不同的器皿，而且神要给我们这样一点的时间，让我们去来跟上来。所以这一次的这个特会呢，我就是非常的期待因为这个Tony King 牧师呢，他自己呢，我们在接触中间知道他的这个真儿子的身份也有身量，也有真理，也有恩高，也有是神特殊要就是调遣到加拿大教会，他推掉了那么多的特会就是专门的抽出这几天来，是个特殊的器皿，要来建立，要来祝福这个加拿大教会。当我们真儿子心苏醒以后，我们下一步不知道该怎么办哈，苏醒以后他来帮助我们来除去孤儿的心要来建立这个真儿子的方面，建立神家文化在我们这个中间。那前我看看上一段时间我忘记是什么时候了还记得这个平台上面带领这个就是是使用一本书吧就是要来对付这个孤儿的心，把这个孤儿的心的这个 表现啊，很多懂，我自己也是把它都打印出来，有整理，我们在G12里面有讨论，有分享，有个人先来对照啊，你最严重的是什么啊，这个有过一次还是有过两次分享啊，但是那个时候呢没有时间去这个一直的展开这个话题，乘胜追击，因为啊教会有另外的特会的这个时间进来，是70的这个特会进来，那这个70特会看起来好像是打断了一个正在这个解决这个孤儿的这个过程，但是实际现在来看呢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这个孤儿的心呢没有70是解决不了的，没有神特别的70的这种啊，更多更深的这个揭开，不仅是揭开，而且是帮助啊，是没有办法对付的。所以神是让我们有点像做，就是先摊开啊，然后神放赐下这个资源和能力，那再来再回来来面对和解决。那孤儿的心，我在想，跟我们这个三把钥匙的这个关系啊，就是落地死的麦子和住在基督里面哈、啊，就是那因为孤儿的心，他就是缺乏这个安全感。这个归属感、身份啊、价值感，所以他在住在基督里的这个层面呢，他没有还没有得着第一个，就是得着神的爱，因为他没有在主的神的全然的爱和接纳中间来建立他自己的这些身份意识、安全感、价值感、归属感啊，所以他在这个住在基督里的第一个层面还需要来打根基，所以孤儿往往。他住在基督里是还没有怎么样太开始，所以他在神的里面还没有建立这些的爱的这个根基啊，这个接纳身份感的根基，因为没有在神的中间建立这些，所以他跟人就有问题啊，就有问题，所以他住在基督里还需要在第一个层面开始。那么孤儿的己是很厉害的啊，他的己啊，己的各种的体现呢，我们那个时候用这个表格，我们知道这个己孤儿的己的各种体现是非常厉害。所以他不能够被碰、被摸、被说。那有一些人呢，他血气很重，肉体很重啊，他就会反击啊，他就会来怎么样啊哈，就是好像看起来是很血气肉体的，其实他是在保护他里面的那个己。那有些人看起来他不是特别血气肉体，他是比较温和的，他也可能也不一定说什么，但他里面就是关闭心门，里面就是不再信任，也不再敞开，他里面的这个己的这个是这个孤儿的这个是非常厉害，所以他不在于一定是在血气肉体的层面来表现出来，所以他是一个我觉得要是在落地麦子的这个层面的这个孤儿的心呢，他还第一个层面和第二层面是解决不彻底的，或者是碰不到他的里面的，他是在这个己的层面。所以为什么这么不容易呢？也非得要70的这个特会以后，我们得着这个70以后，我们再在这个三个落地的麦这三把钥匙的上面有更近身的这个学习和认识的时候、体验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一次借着这个特会，我相信神又要来。再一次的把已经揭开的我们里面孤儿的这个症状现象要再一次的让我们能够去来面对和重视，这不仅是面对和重视的，也不仅是分享啊，对自己的现象有所认识，而是真的是要彻底来根除了。因为其实这个孤儿的心如果不根除，没有办法做第三类得胜者的孤儿的心如果不去对付，你住在基督里都也还没有怎样的开始来入门，那么对个人来说是这样，那么对群体来说，他这个神家文化是无法建立的啊，就是孤儿之间啊，竖了这么多的各样的内在外在的墙啊，这样的东西，我们这个神家文化就是迟迟建立不起来。所以我自己是很期待，我觉得教会也是很需要，也是很期待啊，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期待的心，也带着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渴慕的心，带着这样一个就是说。那个其实我们都认出来孤儿的心对我们的灵性人际关系有多大的伤害，在我们的得胜上面是多大的一个拦阻，那么在这个周末特别的盼望神借着他的这个器皿来帮助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的个人，无论他是借着真理，是借着恩膏，是借着为我们祷告，是借着开启那当然我们个人的回应是最重要，所有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所接受到的服事，我们就是来用在自己的身上，能够来也不仅是借着讲员，也借着神已经给我们的这个三把钥匙，来在这个季节里面来更深的跟神来同工，来除去孤儿的心，来让真儿子来取代这个孤儿，让真儿子的心来取代我们孤儿的心，能够在每个人身上做成这个，在群体身上就可以来做成神家文化，真正的成为神的居所，神真的是我们的父，住在我们的中间。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啊，谢谢阿闷，非常的认同啊。我在想，我在听到的时候，我在想，神啊，你要做什么呢？他因着爱为我们死了，也因着爱为我们复活了，他一定要把这一份做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感谢主。好，那我们还是